X 平台突然宕机，马斯克开启作战模式，川普解雇鲍威尔，剧终。欧盟关税大作战，中国投资欧盟暴增 4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礼拜日。在开始今日的节目之前，先同大家做一个健康的产品介绍。跟住落嚟同你介绍一款效果几好的食疗保健品。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但是靠飲食控制仲系唔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道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今日最大的新闻就是 X 平台罢工了。周末起床比较迟的观众就不一定发现，但是如果被生物钟叫醒，仲在床上面翻嚟覆去不想起床的观众，可能会伸手攞在床头柜上面的手机，想看下 X 平台，看看一夜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那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坏消息，停电追踪程式 Down Detector 报告全美国各地的 X 断线情况激增。根据报告，时间大概是在8:30到9:30，但是我们在接近10:00那时仍然是没有办法打开。X 平台恢复正常之后，有网友发帖文说，今日推特怎样呢？从完全打不开到可以打开之后，又出现各种的问题，没办法翻译，没办法下载影片，好多的帖子入去一睇，竟然是空空如也。比如 Zero Hedge 账号分享说，平台今朝早提示我们现在连线有问题，你所做的变更可能没办法储存。该账号说， X 应用程式在过去几日亦有类似的问题，但是 X 团队很快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如果有其他人注意到的话，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X Embeds 在提取 HTML 程式码方面一直是个挑战。 X Embeds指的是将 X 平台的内容，比如某人的推文、某个账号的时间轴，或者是特定标签的内容，安插到网站或者是网页中的技术。这个通常需要在 X 平台获取一段 HTML 程式码，称为安插码程式，然后将它贴到你的网站上面。这样访客就能够在你的网页上面直接看到 X 的内容。比如一段推文或者是一个动态更新的 X 时间轴。导致这么严重事故的凶手是哪个呢？上午10:37 X Daily News 账号发帖文说，礼拜六朝早的宕机，这个可能同位于俄勒冈州的 X 租赁资料中心发生的资料中心大火有关。那马斯克是怎么回应的呢？今日这个宕机，马斯克亦被打醒了。就在上面这个贴文出来的大概10分钟之后，马斯克回复这个贴文说，我回到了 24/7 的工作模式，甚至睡觉都在会议室、伺服器室或者是工厂里面。亦可以说，他之前在特斯拉或者 SpaceX 的关键项目，比如 Model 3生产或者 Starship 发射那时的全程投入模式，以长时间工作的方式来督战，亦来鼓励团队，并且快速推动进展。这个亦讲明一个问题，就是他正在度以极高的强度应付目前的挑战，或者讲目前的挑战不小，需要他立即进入战斗模式了。的确，他在推文里面说，我必须超级专注 XAI 的特斯拉，加上下个礼拜的 Starship， 因为我们有关键技术正要推出。这个礼拜发生的 X 运作时间问题证明， 我哋需要进行重大嘅营运改善，故障转移备换应该起作用，但系就冇。虽然我哋唔知道马斯克提到嘅 XAI 同特斯拉嘅项目，但系 X 平台嘅故障转移冗余问题，导致系统未能够正常运作，呢个系一个技术问题，意味住备用系统未能够及时接管，导致服务中断。的确系咁样嘅。呢个礼拜嘅多次中断，包括礼拜四嘅几个钟头断线，显然对马斯克造成咗压力。作为一个以技术可靠性同用户体验为核心嘅平台，连续宕机可能损害用户嘅信任。特别系喺马斯克将 X 定位为全能嘅应用平台，大家从上面呢个案例学到咗乜嘢呢？我哋学到嘅系危机管理，公开承认 X 嘅运营问题，并且承诺改进，系马斯克试图控制舆论并且重建信任嘅策略。佢嘅战斗模式唔单止系喺技术上嘅，亦系喺公关上嘅。同时可以睇到马斯克对商业帝国嘅责任感同危机时刻嘅领导风格。周末我哋继续嚟八卦下，好耐冇川普解雇鲍威尔嘅剧情啦。呢个周末鲍威尔应该真係要好好咁休息一下，瞓一个好觉啦。点解呢？因为呢场戏暂时剧终啦。喺礼拜四，最高法院准许川普总统解雇两名所谓独立机构嘅成员，分别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 NLRB 成员格温威尔科克斯同优质系统保护委员会MSPB 成员海西·哈里斯，但是最高法院未对其法律挑战的实质作出裁决。什么是法律挑战呢？就是法院发出无署名的命令，暗示总统有权解雇独立机构的成员，这个挑战了1935年判例的限制。先来回顾一下历史。1935年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不能够随意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成员，除非有正当理由，比如渎职，因为这一项权利被认为是行使准立法或者是准司法权力，而非行政权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FTC 可以制定规则或者政策，类似国会的立法工作，比如 FTC 制定反垄断或者消费者保护的规则，这些规则有法律的效力，但不是直接由国会通过的法律。准司法权力，即是说 FTC 可以好像法院一样审理案件，做出裁决。比如 FTC 可以调查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举行听证会，并且发出命令，类似是法官的裁决。这些权力和总统的行政权，比如执行法律、运作政府不同。最高法院认为 FTC 的角色更加是指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而不是直接为总统工作的部门。听到这里觉得奇怪吗？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明明就是国会设立落的，这些机构比如 FTC、NLRB、MSPB 仍然在行政分支下运作。尽管奇怪，但是汉弗瑞执行人案的判决在当时为独立机构设落了防火墙，限制了总统权力。那当时的裁决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并不是的。文章说这种宪法的逻辑在当时就备受质疑。近年来大法官他们在多项裁决中已经限制了汉弗瑞执行人案的适用范围。这个举动讲明什么呢？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说，就算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似乎亦承认法院1935年的汉弗瑞执行人案的判例已经不存在。比如最高法院在2020年的 Sila Law 案里面推翻了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局长的解雇保护。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多数意见强调，汉弗瑞执行人案代表了国会对总统解雇权力限制的宪法外援限制。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准许川普解雇威尔霍克斯和哈里斯，理由是汉弗瑞执行人案是总统解雇权的一次例外而非通则。虽然未明确否决汉弗瑞执行人案，亦未触及汉弗瑞执行人案，大法官他们暗示，如果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完成全面听证之后，最高法院受理这件案，他们的立场可能已经显而易见。那是什么呢？按照发表反对意见的法官埃琳娜·卡根的说法是，多数派预示了法律的重大变化，将汉弗瑞执行人案缩减为无物，就是不存在。换句话说，法律亦不是绝对的。当时对本来就有争议的机构设了保护伞和防火墙，但现在解除限制亦不意外啊。好了，亦就是说这个判例不能够再保护鲍威尔了。但关键的剧情来了，卡根法官说，多数派通过附注表示该命令不一定涉及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或者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解雇保护，因为央行是结构独特的准私人公司机构，并且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就是美联储是个例外啊。就算保护了美联储，仍然有些人抗议说礼拜四的法院命令将摧毁独立机构。历史的真相真的应该这样的吗？文章最后一句话好有意思。文章话，恰恰相反，大法官他们只是终结了这些机构真正独立于总统的违宪假象。核心观点是，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并不是宪法赋予的绝对权力，而是一种历史性误解或者是过度解释。其实就是在这里从根本上质疑这些独立机构的独立性是不是已经就是违反宪法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虽然目前好像是受到保护，但是长期来看，如果汉弗瑞执行人案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弱，恐怕美联储的独立性亦在这里面临违反宪法的挑战。所以基本上川普解雇鲍威尔的这个剧，我们基本上就画上句号了。其实这个剧情的背后隐藏的还是法律这个顶级大怪兽。未来川普怎样挑战法律这个大怪兽，还会有更多的剧情。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关税问题上中共是怎样对犹豫不决的欧盟落手的。荣鼎集团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2024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达到100亿欧元，比较前一年增长了 47%。 欧洲仍然是中国对高收入经济体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吸引了 53.2% 的中国对这类市场的 FDI。 2024 年欧盟和英国在中国总 FDI 中的份额亦上升到 19.1%， 这个是自从2018年以来首次明显增长。报告说，投资形式大部分是陆地投资，又称创立投资或者是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或者讲中资企业在欧洲国家境内依照欧盟国家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中资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报告提到，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陆地电动车投资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渠道。在2024年这类投资变得更加政治化。有人可能就质疑了，中国经济不好，出海做生意投资 天经地义啊。这个投资是纯粹的商业目的，亦或是真的政治目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确至关重要。报告亦讲到，很多面临国内经济挑战的欧盟成员国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领导层利用投资前景试图影响成员国在欧中关系关键议题上的立场，比如去年的欧盟电动车关税投票。随着跨大西洋和美中关系恶化，北京可能会加强对欧洲的影响力，包括通过承诺投资的方式。大家知道欧盟有一个问题，即是有27个成员国有一个拖后腿，大家都不能够成事，所以中共不需要在欧盟所有的国家都搞好关系，找几个需要外资经济不是那么好的落后分子来精准地攻击就可以了。那欧盟里面谁是中共的目标呢？报告说，匈牙利凭着资本密集型的陆地项目占据了欧洲中国 FDI 的 31%， 成为所有国家当中份额最高的。随着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部分成员国可能敦促布鲁塞尔避免双线贸易战，并可能获得更多中国 FDI 承诺作为回报。2024年西班牙获得42亿欧元的投资承诺，高过任何欧盟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国家对中共和美国的态度。匈牙利公开奉行亲北京政策，甚至签署了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批评欧盟的去风险化措施。西班牙对欧盟和美国的达成关税协议亦是持对抗的态度。他们的立场可能影响欧盟的统一决策，导致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的关税政策，从而拖累欧盟的整体政策。这个就是昨日美国财政部长讲的，欧盟现在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欧盟有27个国家，但代表他们的却是只有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组织。所以我们收到一些反馈是，这些国家甚至不知道欧盟在这里代表他们进行什么谈判。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出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他们回来讲。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呢。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至6月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的7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快点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订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 1-855-955-5227， 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邮箱是 travel@soundofhope.org。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